程，以色列族的行程。昨天我跟弟兄姊妹已经讲过了，你去看世界的历史和社会的光景，能够发现的，世界中难得有一个的民族经过了这么大的灾祸和有流浪，还能够团结在一起，像犹太人那样的，这是因着犹太人里头有一个的因素把他们连接起来的。我四月份在泰勒西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学政治的要回到台湾去教书，我就跟他提起说，我说你们搞政治的人应该想出一些方法，叫中国人还能够连在一起，否则的话在北美的中国人呢一片的散沙。我昨天讲过了，不彻底三代他中国人都不承认了，这一个你比不上犹太人。那么犹太人呢，他是经过2000年的亡国，还离开他自己国家的地方，流浪在世界各地了，还能够到这些团结起来的，他最主要的由于他们有一些因素把他团结形成的。那以色列族他的形成的因素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一共有五个大象，这五大象就是在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的里面的，在这四卷的书给我们看见的他们所有的，这是五个的重那个内容。这些内容第五点的申命记里面所讲的可以说是重复是头上的四点，包括里头还有它的作用在里面的。我先把这个光景大概跟弟兄姐妹们解释一下。头一点，以色列之所以行成功的，他们不光是承认宇宙中有神，乃是来经历到神的救赎与神的拯救。救赎是对着神的律法的咒诅，拯救是对着撒旦在他们身上的霸占啊，这两个必须要分开。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慢慢的像你们教会时间多一点的时候讲话要准确一点啊。救赎和拯救 redemption 和 delivery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我神主耶稣用他自己的宝血把我们买回来，请问从哪里买回来的？有的人就以为这种撒旦的权下把我们买回来，这是错误的。因为撒旦把我们人类控制在他手中是非法的，像今天一样的啊，在美国还好一点，这个事情还没有太多，说我想逐渐就会多了。说欧洲的话，有钱人是很担心，你无论在法国也好，无论在意大利也好，无论在比利时也好，去年就这一年里都出了好几件那个大的工业家被绑票绑走了，就要了20万或者甚至于是100万美金去把它赎回来，这一切的赎金是非法的，是吧？应该报告警察，警察把那个绑那个强盗抓来，这个人就放出来了。所以主耶稣用宝血，绝不是把我们从撒旦的权下买回来。我们呢，所该受的审判是从神的律法而来的。律法定我们的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主耶稣的流血是应付神公义律法的要求，从那里把我们买回来的，那这免去了神的审判。那第二方面的，不光是要免去了神律法的审判，还是我们这个人已经在魔鬼的手下受他的控制。这一个的控制是需要主用大能的手把我们抢救出来的，所以这是一种的拯救。那么犹太人呢，他们的行程开始是什么呢？乃是从神的审判底下救赎出来，从法老王的控制之下拯救出来，这是他们组成的头一个的内容。所以我们要看见的哈，不是单单是所谓的宗教的关系，因为在宗教方面来说的，世界上有太多的民族都有他们的宗教，都承认宇宙中有一位神，无论是单神也好多神也好的，这个并不给他们帮助，他的帮助乃是在于救赎和拯救。 第二乃是在于神和他们立约，这个约就成为黑字写在白纸头上的，具具体体的告诉他们神和他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个约就成为一个牢靠的东西，叫以色列百姓相信而连接在一起。我插出去讲句话啊，我虽然这样讲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我是搞政治上有关系哈。在前几年世界的新闻写新闻者新闻界里头选出全世界十个大的政治家，当中有毛泽东先生，毛主席那么我们今天去看的时候啊，你会看见毛泽东的革命实实在在做了相当了不起的事啊。我们从台湾来的哈，对着毛泽东听着就讨厌哦，很反感。你如果到大陆去的话，大部分的人民对毛泽东是非常的尊敬。我们说也不对的，因为你我都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是该受斗争的。一般中国人来说都是贫苦阶级，到毛泽东革命好了之后啊，他们真正是共产党的党员，做事情上殷勤劳苦没有官僚的作风，那个是相当的好的。所以按照这一方面呢，毛泽东搞革命他是没有一架飞机没有一个坦克车的能够在国民政府的手里头把他打过来的，那真正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但你会看见毛泽东把国民政府打掉了之后呢，缺少一件事，没有定规自己国家的准确的宪法，所以等到现在一片的糟哦，凭着他一个字条，你做事你办事我放心，那华国锋就挡台了，这是一个下面挡台走挡台法的。你去看美国的华盛顿，从英国人手下的搞革命，革命好了之后用宪法来统治美国的国家，是吧？尼克森沃特杰特为什么丢了总统的，就是因为美国那一个时候定下的宪法，这个东西连尼克森在沃特杰特身上非要自己吃着不可。在我们远东人看沃特杰特算什么了，说晚上进去，在远东白天就进去了，什么还有人来告他的？那为什么人不能够进入这个美国国家的国家？当然政治上我也并不真满意的。你会看到他是有一套的宪法建立起来，大陆到现在没有完全的宪法，宪法是空洞的。所以这里我提出来是什么呢？你会佩服，到现在来说3500年前的时候，摩西起来带领以色列百姓是用神和他们立的约来叫他们连接在一起。我不知道我这样讲的有什么你清楚没有？你不能够佩服他。摩西不是以个人做中心就以色列百姓团结的，摩西也并不是因为他儿子以后做王就以色列国家存在的。你看摩西没有，对吧？以前的封建思想是天下去搞革命不成功就是盗贼，成功的就是皇帝，既然是皇帝了，所以我儿子一定做皇，你没有必要想，你不听话马上把你杀了，这是一种这个专制的做法，是吧？摩西不用这个东西，摩西也不是单单用个人的人格来带领，摩西也不是单单用一种所谓的主义来带领，摩西乃是带进神和人所立的约，这一个就成为以色列百姓的团结在一起的大的因素啊，这样的因素。那么这是我们看见他第二个大的因素。第三，他不光有了这个约，并且第三点是在于他们的敬拜，把神面前去与神来往，实实际际的来往的生活的光景，是借着那个敬拜的光景来活在神面前。什么时候人如果有了约，却与神之间的联系断掉了，你会看见他们中间的力量就散掉了，这个散掉了。所以第三点乃是借着那一个的敬拜，第四点是借着依过神所带领他们的历史，这个的历史就是民书记里面的他们的经历和他们的行程啊。
你如果到神学院里头去的话，就会发现的
啊。
神学院这里头如果读圣经的话，最难的两部分，一部分旧约的历史，再有一部分旧约的小先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啊，我要愿意的话可以试试看，我提这个小先知你再找找看，找得到找不到，可我找都找不到了。这个我们这中国基督徒啊，我告诉他很幼稚哦，这我不是故意伤你们的气哈、啊。你我必须要追求啊，这基督徒三年五年过了，小先知有得了一个阿摩斯，不知道在哪里啊，约珥不知道在哪里，阿摩斯也不知道讲什么，约珥不知道讲什么，这有什么米迦了，什么什么撒玛利亚撒加利亚书了，哦，这些都搞不清楚的。这些啊，我们必须能够好好在神面前来追求。我中午上午跟一个弟兄提的时候，我也提到了，哎呀，我说最好哈、啊，能够像这种的 mini conference 一样训练性的哈、啊，人不要多。20个人左右，30个左右就可以了，一次一次来，一段一段的来啊！所以我们这次如果看了摩西五经啦，下次再来看旧约的历史书，再有一次来看箴言，约伯记十篇箴言传道雅各，再有一次来看大先知，再有一次看来小先知，慢慢来不要紧的。中过了几年功夫了，旧约的东西大体事情啦都有学习了，那么我们在顺利的生命上才会慢慢的长进，慢慢的老练。好，所以这一个历史书啊，是读旧约圣经中比较难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读先知书，你必须要明白当时的事。历史如果不知道，先知书是绝读不懂的。你不知道那个时候先知在哪一个环境中间来讲话，他讲话主要的负担和引导是什么，这种历史书能够知道。还有一点，历史书写的了给我们看见的神和人之间的往来，神在人中间的带领与他一定不改变的原则，这一些的原则在从前以色列中间是如此，今天的我们什么也是一样的，不会改变的。我们如果不懂得历史书了，我们会逃一些覆辙，做一些错误是他们以色列已经做过的。如果我们懂得律法书了，读到那个历史书了，我们能够避免好多的错误。所以这一些的故事呢，在当初形成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就借着神带他们从西奈山开始，到了约旦河边39年左右的时间，那个时间中的过程，那个历史，神来把它顺出来。那这是第四点，就他们形成功以色列人的那一个的民族。第五点，就生命记。生命记的内容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鲜，生命记的内容都是在前头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的都已经讲过了。但是为什么要生命记？生命记最主要的那是给我们看见神带领的一个方法。带领方法是什么？要世世代代的教导，要世世代代的教导。摩西啊，到了约旦河边了，这一帮的年轻人大多是在埃及旷野长大的，当初他们到加迪斯巴尼啊，20岁以上的男孩全部死光了，在那一个约旦河边的都是20岁以下，或者甚至当初还没有生出来的。这一帮的人没有经过了西奈山的那个光景，这一帮人更没有经过了埃及地的过逾越节了过红海的光景。所以摩西怎么办呢？在约旦河边对这一帮人重新来讲解，也告诉他们说，你们进到迦南地要再告诉你们的子孙的子孙子孙的子孙还要加下去，这是一种的方法，也叫以色列百姓还能够得着了一种教导，好叫他们连接在一起啊。有一件事情照人中间来说的哈、啊，我们做父母的人特别到美国来要切切注意一件事，切切在教育的方针上不要说美国人啊，科学的事情上我们不能够佩服，我们更多还更大不上，正是要该尊重他们。教育的方针和家庭的生活切切不要是美国人，对我们家的孩子
还需要教导。你切记不要以为，哎，我们孩子在学校读书了，都是美国观念了，我们把他观念讲的话，只有对我们有距离有反感。不要讲这个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孩子身上还得要教导，有用没有用？没有用的，你要知道没有用的。但是这一个先有一个用处，那用处叫他发现你所教导他的，是叫他发现他没有能力来够到，到那一个时候他回到主耶稣那里去接受主的恩典，叫他蒙恩得救。一蒙恩得救了，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地方一样，文士从仓库里头拿出新旧两样东西的。单单靠着去律法没有用，律法不能叫人称义，哪里叫律法？律法叫人称义，主耶稣就不要来了。律法是叫人知道罪，律法是引人到基督那里，到基督那里了之后呢，就我们重生得救了，律法都发出光来了，就我们有用了。没有基督的律法是死的字句，有了基督的律法乃是神启示的话语。所以当我们带着孩子的时候，在生命记给我们看这个原则，对着我们的孩子还得要来教导。你听也好，不听也好，对你态度也好，对你坏的态度也好，还得要来教导。这一个的教导是犹太人今天维持的一个基本的因素。我不知道你们在新西兰的怎么样，在纽约，我住在纽约的小学中学毕业头三名不是犹太人就是中国人，难得有其他国家的人。你看见犹太人都有什么严谨，比我们中国人还严谨。我们中国人说家教严呢，现在特别你们到美国读书的人家教才不严呢。哎呀，孩子一样跟美国人一样的，哦，宝贝是 always yes， 从来不是 no 的。我告诉弟兄姊妹，你坏了孩子了。在犹太人中间，这个孩子们教导还要多，我你去看都稀奇的。我就碰见过有些犹太人，我的亲戚中间也有犹太人的。当他在中学的时候，这个父母就叫他非常的反感。哦，到大学的时候，甚至不在家中住。哎，等到大学一毕业了，照样男孩子戴个小帽子。家里头啊，我有个亲戚嫁给犹太人的。哦，当初啊，他要跟中国人要来往的话，父母反对的不得了，他离开家了，不住在家里面。以后就跟我姐姐的女儿结婚了，结了婚的时候，现在非常犹太。非常犹太，家中绝不吃猪肉的，瓷器两套，凡是牛奶所做的是一套，凡是肉类的一套。你知道旧约里头的律法啊，旧的律法不可以把羊的奶和羊的肉一同煮的，是他们根据这个律法，瓷器是完全两套的。我这个姐姐的女儿嫁给他呢，那只好照着犹太的规矩，非常的犹太。这个是什么呢？年轻不接受的时候，父母照样给他教导，照样给他教导。那么这些东西啊，这是在犹太人中间形成的那个因素。那么当然了，我们今天不是学犹太人，我们来到圣经里头来看见，在基督耶稣身上所发出的亮光，这个的亮光是借着律法发出来的。啊，我们今天不是犹太人的民族。我们今天是新以色列的民族，新以色列民族就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重生得救的人。凡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真正亚伯拉罕后裔不是肉体的亚伯拉罕后裔，乃是在主耶稣的生命里头的来成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必须再来读，要好好读以色列族那个形成。那么这个行程里面，头一点我来讲，他是讲到救赎与拯救。他来提到救赎与拯救的时候，就从人类或者以色列人当初实在的光景来讲起。那一个时候他们的光景已经落到什么地步？他们的光景双重的，头一个在神面前他们已经有了罪，因为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他们的神里面照样有罪，要受到神的审判。第二，他们已经是在魔鬼的控制之下。这一个魔鬼的控制，两方面的事情。头一方面，叫他们做苦工，叫他们劳累。
是一个劳累，劳累到一个地步，他们就没有精神，没有力气，没有能力可以想念到神。那么你会看见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撒旦在中在青年人中间所用的方法。你看今天你我所遇见的中国人啊，有罪吧，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但是难处不在罪。今天的美国的中国人难处，那是事业，那是学问，那是家庭，这一些事情就要让忙到一个地步，没有心再去问到神的问题，也没有心再去关注到顺利的问题。哎呀，我也看这个有一些的中国的家庭啊，到美国 well established 啊，也有了房子汽车，更不要去说了。哎呀，一个礼拜最少草地就得花两个钟头，或者花四个钟头啊。有了孩子的时候，礼拜一晚上还是送女儿去跳芭蕾舞，礼拜二晚上送儿子去游泳，礼拜三晚上送女儿再去去弹钢琴，每一天的晚上都排好的。应不应该，天经地义，就是哪一个父母不爱儿女，是吧？所以我常常说了，圣经中是劝儿女孝敬父母，圣经中从来没有劝人爱儿女。你没看到圣经中劝我们爱儿女有没有？不要劝的，还要劝，已经是 ridiculous 了，这样劝的话更不得了了。这个不要劝的，是这个天经地义的，做父母都爱儿女的。在美国这个环境里头，哎呦，钢琴还不算，还要violin还不算，还要游泳还不算，还要跳芭蕾舞，哎呀，每样都有的，忙到一个地步了，总是把你忙得精疲力尽，晚上躺在床上睡觉。好了，说灵事情不知道了，佛事事情不知道了，什么地方都好请假的，跟儿子女儿不好请假，跟神面前的最好请假。在神面前累了，就明天不聚会了，是吧？我们在纽约有一次，我告诉你，在生气，我说气人的。他去消费，没有车子来开他，他也去聚会，非要有开车来接。为什么不聚会？没有人接我吗？啊，没有人接你，你消费怎么没有人接你就去了呢？啊，去逛街就去了呢？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常常在神面前不生气，神的人的儿，神的儿子是这个光景的，什么？法老王就在做苦工。今天呢，我实实在在是在这里做苦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说，我们中国人到美国，哎呀，名义上好听，工程师、教授、科学家，你永让我说一个很坦诚的话，这是罗马帝国的时候，希腊文化奴隶。你知道罗马的时候，政治军事在罗马人手里头的，文化在希腊人手里头的，这帮希腊做奴隶的，做奴隶的。现在美国人呢，没有用奴隶的名字，对我们说了好听一点，哦呦，给你一个奖状，给你一个毕业证书，哦呦，工程师了，用你的脑界来服侍美国这个国家就是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要知道，这是法老所用的一个方法，但是请你记得，法老不仅有这个方法。法老这是初步的方法，其实一个方法要把以色列人消灭。怎么消灭法？留下女孩，把男孩子生下来就把他杀死掉。那么姊妹们不要生气啊，这圣经里头所用的一个方法，圣经中所用的女的是代表软弱的，男的是代表刚强的。当然了，现在呀，我看见有好多是男的姊妹，姊妹是姊妹，不过他们是男的。我也看见有弟兄啊，是女的弟兄，弟兄是弟兄，很软弱哈。说这个是不够 symbolic， 我这样就不去管他了。撒旦就做一件事情，就让软弱的基督徒生存，刚强的基督徒遭遇了逼迫。软弱的基督徒可以让你再存在，你反正是。有空做做礼拜，不空不做礼拜，我告诉你，撒旦很放心，随便去做好了，这样子做做礼拜无所谓的，对他过度没有影响的。如果你爱主了，如果你刚强了，撒旦就要杀所有的男孩。说到这个光景的里面呢，会发现一个，撒旦就要把整个的以色列族完全同化了，而把以色列民族消灭掉。
那这三本书，在这个座位的里面，神怎么办？神先预备一个器皿，就是摩西。
我记得前年来的时候，我已经跟你们讲过摩西的蒙召啊。虽然有好多新来的人，我想我今天就不讲了。这是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神就来呼召这个摩西，借着这个摩西，然后带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叫他们渐渐形成为以色列的民族。在这个出来的时候，神的带领头一步，这个头一步，这一步的做法乃是神的救赎与神的拯救。这个救赎与拯救的三件大事，头一个救赎，我刚才已经讲了，这个救赎是脱离掉神的律法的。好，在律法的咒诅，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里给我们看见的，我们一个人现在是在神的律法的咒诅之下，是谁把我们放到死亡里？是谁叫我们永远的灭亡？请你记得，是神的律法定我们的罪，神的律法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的律法一定把神的愤怒的火会倒在有罪的人的身上，这是没有一个人可免的。埃及人有罪，在神的咒诅之下；以色列有罪，也在神的咒诅之下。为了这一件事情，神就有一个救赎啊 ，redeem 啊，还是 redemption。救赎这个赎字就会知道了，买回来的，出代价买回来的。这个所出的代价，就是主耶稣所当时所用的逾越节的羔羊的血啊。这个血我们要知道哈，为什么说血可以救赎我们啊？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没有，但我刚刚蒙恩不久在学校里跟同学做见证，同学就笑我，哎呀林三刚啊，不要这么着迷了，什么耶稣宝血洗净你，宝血早就干了，两千多年前的了，今天早就干了。我给他一听呢，我这个搞不清楚了，真是宝血洗净，这个宝血怎么洗过了？他说你看见过没有，宝血有没有浸在你头上，你胳膊有没有浸到，都干掉了。那么奇怪的地方之内，为什么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它的里头的含义乃是它的死所有的救赎。血是什么意思？把他的血整个流出来了，是射到主耶稣的身上死了，死掉了。这个死就是神给人的罪恶所有的审判，这个的审判是主耶稣担当过去了，是主耶稣为我们承受了律法所有的惩罚，所有的审判。他死了，他有个记号，就流出他的血来。这一个的救赎啊，这个不光是血，是这个死所出的代价，所成功的救赎，能够把我们从神的律法咒诅之下救赎回来。所以主是用宝血当作代价把我们买回来的啊，我们必须要知道它的里头意义哈。那么这是对着神方面来说的。所以以色列百姓，摩西就告诉他们说，每一个家到逾越节的时候都要杀一只羔羊，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躲在房子的里面。命令天使看见门楣门框有血的时候，他就越过去了。我们要必须注意哈，为什么在门楣门框上呢？因为门是当初的房子跟外头来往的凭借。请大家注意，那一个时候没有窗的啊，那个时候的沟道没有窗的。你去看前头，根本圣经中从来没有记载窗的。所以人呢、要进出的话，不能从窗口跳进去的，只能从门口出去的。那么门楣和门框都涂起来了，就是说与外界的接触地方都用羔羊的血把它拦住起来，遮盖起来了。人躲在里面的时候，你命的天使就越发咒诅的，就越过去了，不进来杀他你的长子。所以这样的话，免去了神的惩罚。那就头一步， 第二步乃是拯救 delivery，
那是个拯救，
拯救，拯救是脱离了魔鬼的瑕疵，
因为法老王还把以色列百姓当作一种的奴工，一种奴隶来做工的，所以必须从法老王的手下抢救出来。怎么抢救法？神用十次的灾祸来解答。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讲了，如果你们要读的话，仔细可以自己可以去找一些参考书。这十次的灾祸乃是解答埃及背后十个不同的偶像，十个不同的偶像。我举个例子好了，青蛙有一次的灾祸是青蛙到满地都是，是吧？满地都是。青蛙在埃及人的眼中的那乃是生育的神啊，有孩子生产的话呢，他们是敬拜青蛙的，这青蛙是生育的神。他们把这又灾祸把尼罗河的水都变成血了，尼罗河就是他们农业的神，他们农业的出产能够有好的话呢，是靠着尼罗河的泛滥，把一些肥沃的东西到地面上了，然后他们出产非常的丰富，是尼罗河就他们出产方的一个神。十个灾祸所供给的是供给埃及所拜的十个的偶像，十个假神，把这个一个一个都打掉了，这个打掉了之后，然后才能够把以色列百姓从